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担心中共渗透，美国拒绝接受，世卫更加独立。美俄外长会面，布林肯承诺书面回应。北京冬奥再遇挫折， NBC 不派播报团队。在中国专利问题上对 FBI 讲大话，美华瑞教授认罪。赖清德出访，过境洛杉矶，务设乔宴。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官员同路透社讲，作为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最大捐助国，美国拒绝接受比 WHO 更加独立的提案，因为华盛顿担心 WHO 未来应对中共的能力。这件事引发了外界质疑拜登政府是否会对 WHO 长期支持。根据 WHO 在1月4号在线发布的一份文件，该提案由 WHO 可持续融资工作组提出，将增加每个成员国的年度捐款。该文件说，已公布的提案要求成员国的强制性缴款从2024年开始逐步增加，以便到2028年占世卫组织20亿美元核心预算的一半，而现在这个比例是不到 20%。WHO 的核心预算目的是抗击流行病和加强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WHO 每年还额外筹集10亿美元左右，以应对热带疾病和流感等特定的全球挑战。美国官员和路透社说，美国政府反对这一项改革，因为美国担心 WHO 应对未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来自中国的威胁。相反，美国正在推动建立一个由捐助者直接控制的单独基金，该基金可以为预防和控制突发卫生事件提供资金。路透社说，参与会谈的四名欧洲官员证实了美国的反对意见，美国政府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其中一位欧洲官员说，其他大国包括日本和巴西亦对世卫组织的提案感到犹豫。支持者表示，目前依赖成员国以及慈善机构的自愿资助，迫使 WHO 将重点放在资助者设定的优先事项上，并令到他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太激烈地批评成员。一个被任命为世卫组织改革提供意见的流行病独立小组呼吁，将强制性费用大幅增加至核心预算的 75%， 认为现行制度对世卫组织的诚信和独立性构成重大风险。三名欧洲官员表示，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以及大多数非洲、南亚、南美和阿拉伯国家都支持该计划。三名官员说，这项提案将在下星期的 WHO 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但分歧意味着预计不会达成协议。 WHO 证实成员国之间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并表示谈判可能会持续到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的年度会议。俄乌战云密布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月21号在日内瓦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后表示，美国将正式回应莫斯科的要求，双方同意继续就如何避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谈判。我们将与俄罗斯分享对他提出的担忧和我们自己的担忧的回应，并将一些想法摆在台上供考虑。我们计划在俄罗斯看到回应后再次会面，布林肯在与拉夫罗夫会面后和记者说。克里姆林宫指称，北约危及安全，派十多万大兵压境乌克兰，这个是自冷战以来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普京要求北约停止接受新成员，并减少他在东欧的兵力。尽管被美国和北约拒绝，但布林肯同意详细回应俄罗斯的担忧，并就改善该地区安全的互惠行动提供书面建议。不过布林肯同时警告拉夫罗夫，任何针对乌克兰的举动都会引发金融制裁或其他措施。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向俄罗斯明确表示，将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任何形式的侵略做出迅速、严厉和统一的反应，布林肯说。而拉夫罗夫 就觉得美方愿意拿出书面回应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我们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我们将会在下星期收到对我们所有提案的书面回复。他在会谈后的简报会上讲，布林肯星期五表示，安全合作的想法可能涉及军事透明度、建立信任、军事演习和军备控制协议。布林肯星期五在 CNN 节目中表示，拜登和普京有可能就乌克兰危机会谈，如果通过总统之间的直接沟通来解决问题，证明是富有成效的、有用的，那当然是我们准备做的事情，他说。据美国官员称，星期五和十几名助手的会面只有90分钟，更多是交换意见而不是谈判。我们没想到今日会出现任何重大突破，但我相信我们正努力了解彼此的立场，布林肯说。近两个星期，美方和北约频密和俄罗斯进行外交斡旋，但似乎没有具体的结果。上星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日内瓦会见了副国务卿雪曼，美国和欧洲官员还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和维也纳的一个欧洲组织会晤了俄罗斯代表。北京冬季奥运会登场进入最后两周倒计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在1月19号晚宣布， NBC 将不会派主持和播报团队前往北京报道冬奥会。美国国会两党亦持续借机聚焦中国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报道， NBC 运动会制作团队负责人所罗门 Molly Solomon 在星期三晚的虚拟记者会上表示，最近三个月实际上每日都在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令到我们多次调整计划。我估计报道奥运会的挑战将会继续下去。新冠病毒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国坚持零容忍的政策令到我们的工作变得格外复杂，所以我们要确保向美国观众提供同样品质的体验，这个就是我们将分别在两个城市进行报道的原因，他说。 NBC 体育频道发言人格雷格优斯在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他们刚刚改变了计划，决定不派播报团队去中国报道高山滑雪、花样滑冰和单板滑雪等比赛，并将继续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计划。 NBC 奥运会报道负责人加里曾克尔 Gary Sanko 率领公司250名员工已经抵达北京，其中大部分都是技术人员。我们处于闭环之内，受到完全限制，不过我们获准进入新能中心和赛场，他透露。根据中方的安排，冬奥会的运动员、媒体和工作人员在奥运会期间只能停留在赛场、驻地和两者之间的交通工具。中国规定任何检测阳性的人都会被隔离至少两日，直到看到测验阴性的结果。中国还要求任何入境中国而没有注射疫苗的人必须隔离21日。这次将是这间广播公司最近第二次不派播报团队到奥运会主办城市，而是在美国康乃狄格州 Connecticut Stamford 市的 NBC 体育总部完成大部分报道。去年7月东京奥运会期间， NBC 大部分播音员都是在美国本土进行报道，只是派出报道团队去东京报道了田径、游泳和体操等少数大型运动项目。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五1月21号发出的公告，阿肯色大学的华裔教授洪思忠 Simon Sawtooth Ang 承认在中国的发明专利上向联邦调查局做了虚假陈述，其中包括他没有向大学披露利益冲突情况。64岁的洪思忠自1988年起就在阿肯色大学担任教授和研究员，他在2021年5月8号被捕前曾是阿肯色大学高密度电子中心 High Density Electronics Center 的主任。洪思忠被指在申请联邦资金时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和阿肯色大学隐瞒了他和中共政府和中国公司的紧密联系， 并在大量的电子邮件中使用了虚假陈述。检方起诉书指控他向联邦调查局特工做出重大虚假和虚构的声明和陈述。洪思忠对此表示认罪。根据法院文件，洪思忠在中国申请了24项专利，其中都有洪的名字或中文出生声明。他就职的阿肯色大学要求研究人员及时向大学提供全面和完整的发明披露。大学规定个人发明者不能够完全个人拥有所有发明。这项政策目的是促进大学承诺尽可能广泛地分配大学的研究经费，保护由这一种研究产生的发明，并为公共福祉进行发明研究。尽管有这样的要求，但洪思忠并没有向大学透露他的中国专利，而且接受联邦调查局特工询问时，他对自己参与发明的事情讲大话。具体而言，当 FBI 询问他的名字是否会被列为中国众多专利发明人，洪在知道情况下否认。此外，洪还获得了中共政府颁发很多人才奖，都没有在被大学的年度利益冲突表中列出。对洪思忠的判决预计将会在大约四个月后进行，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五年监禁。认罪协议还规定，如果法院希望对洪的判决不是在联邦监狱服刑一年零一日，洪将有权退出认罪协议。最终量刑将由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做出，法官会在考虑美国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因素后决定裁决。根据司法部起诉文件，调查人员发现洪思忠接受了来自中国的金钱和利益，并同设在中国的多间公司有密切联系。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率团前往洪都拉斯出席新任总统卡斯楚 Xiomara Castro 的就职典礼，过境洛杉矶，但不会设桥宴。赖清德率领的特使团将在台湾时间1月25号启程，会在洛杉矶停留一晚后27号转赴洪都拉斯访问。回程是定在29号经美国旧金山停留一夜，全团预计在30号晚返抵台湾。根据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驻美代表处及相关驻处在特使团过境美国期间，将安排赖副总统和美国政要通话或视讯会议，亦会同洛杉矶旧金山侨界领袖进行视讯互动。赖清德到达洛杉矶后，将入住环球影城希尔顿酒店。侨务委员温玉玲会安排人员到旅馆外列队欢迎赖清德过境洛杉矶的活动。这个是赖清德在洛杉矶唯一公开的行程，并不会设桥宴。美西时间25号，温玉玲安排大巴士载大家同行，早上五点集合，五点十五分从第一站台湾会馆同第二站洛桥中心两个站点出发，车费酌情收取$5，包括水和小餐盒。要参加的民众请联络大致信报名626-233-4133，并注明上车地点是一站或二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